一个摸到神心意的意象被亮出来，神就可以通过新技术等手段将预备好的生命从各处各方呼召出来，彼此配搭。服侍团队的组建不再拘泥于地理空间的接近和熟人的关系网，圣灵借着顺服的器皿唤醒沉睡的灵魂，哪怕有形的录音棚只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简陋房间。欢迎收听本期的境界如歌，为你带来唤醒敬拜团，用歌声叫醒这时代，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当记者聊起自己印象深刻的歌曲，每说出一首，来自东北的苏弟兄好像都在拍着大腿说：“哎呀，这首歌啊，太奇妙了。”他口中的奇妙主要是指，作为唤醒敬拜团的主唱，他很清楚每一首歌曲创作的整个过程。这个团队里的二三十人并不在一处，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，大多数都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，但却在作词、作曲、编曲、现场和录音的每个环节都给出了十分默契的合作。其中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在敬拜团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品。2017到2019年，唤醒敬拜团的两张专辑在赞美诗网上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听率。他们在专辑介绍中提到，在不到十平米简陋的录音棚里，有晨曦温暖的阳光，也有夜晚的繁星月角，有热烈的探讨，也有独自的思考，每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有圣灵的引导。70后的传道人孙弟兄本人也参与了几首歌曲的创作。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去哪儿都很看重第一印象，刚进入教会最直观的感受当然就是诗歌，而目前大多数教会敬拜所选用的诗歌通常更适合信徒，所以教会应该在如何照顾到新朋友的需要上多下功夫，鼓励一些更有活力的音乐风格。正因如此，他十分支持唤醒敬拜团这群年轻人运用恩赐来为主得着灵魂。他说，我们的诗歌就是要去做唤醒的工作，像撒加利亚先知在沉睡中被天使唤醒一样，我们想要唤醒这个沉睡的世界。同是敬拜团成员的90后女生倩倩在北京做设计工作，他说自己就是那种第一次去教会就会被诗歌吸引的年轻人。他很感恩自己有份于这个团队，一次次的搭乘火车往返吉林，前往那个小小的录音棚。现在他已经在那儿完成了自己的3首原创歌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要听到来自苏弟兄、孙传道和倩倩姊妹分别对境界讲述了他们自己如何被唤醒，并且用音乐去唤醒人的故事。
世界的追寻，空虚充满我心，何处可以找到爱和真实？耶稣的出现，照亮幽暗世界，他的爱就此向我彰显。耶稣钉死为我一罪，流尽宝血将我赎回，他爱我，苦痛为我担当，我愿降服在他面前。耶稣钉死为我一罪，荣耀救主生命
苏弟兄，主唱，部分曲作者。我父亲是一位植物学教授，从小家里就充满了无神论的氛围。后来他供职的大学里来了一个宣教士家庭，和我们也多有接触，这算是给我的少年时代埋下了基督信仰的种子吧。高二那年突发急性心脏病，差点死掉。当时正在上课，有几秒钟喘不过气，视线一下子变暗，好像整个身体都向后倒退，退到一个黑洞里面，肉体的机能没有了，只剩下意识还很清醒。我清楚地感受到身体里还有另一个我，正在跟谁呼求，想要活着。我后来反复思索，我究竟在跟谁呼求，没有答案。但从那之后，我就知道自己里面有灵魂，但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很迷茫。面对过死亡，思考问题会成熟很多，价值观发生很大改变，这算是我成为基督徒的一个铺垫。上大学后，身体恢复健康，心脏也好了，开始构建自己的王国，把灵魂问题抛到脑后。毕业直接进了金融机构工作，发现整个系统的运转方式跟我内心对美好世界的向往相差太远，可以说是充满了欺骗和诡诈。这时候，一个信摩门教的老朋友带我去他们的教会，没有任何分辨能力的我就跟着去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的，毕竟他们都是有钱人，环境也很不错。过不多久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不懂得怎么说，感觉他们的聚集像商会，交流也很表面，而且他们说的道理和真实生活非常不匹配。比如我这个朋友，他在教会表现很合格，属于模范级别的，但私底下个人生活很糜烂，脏话不离嘴，反差很大。可能我们关系太熟了，他在我面前没有装模作样，这给我很大冲击，心里挺失望的。原来宗教也就是这样啊。离开摩门教会之后，上帝用很奇妙的方式让我和一个失联已久的鼓手朋友恢复了联系。他是基督徒，带我去了真正的基督教会，因为有真理在里面，人们能够进行真诚的交流。传道人拿着圣经跟我讲福音，我才知道人的罪啊、救赎啊等等整个信仰框架是什么。打那以后，我就自称是基督徒了。现在来看，当时的我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新生命，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道，也没有太大热情去教会。2014年辞职后，刚好有机会去美国，就在纽约附近做了一年导游。都说美国是建立在基督信仰根基上的国家，那里是不是理想和灵魂的栖息地呢？我心里依然对教会之外的世界充满幻想。纽约是个复杂的大都市，各色人等，从最穷的到最富的，但人的罪性其实没有区别。这一年的经历让我的心定下来，不再想东奔西走，坚定了我委身信仰的决心。回国后，我直奔教会，同样是生活和工作，但我的热情全部都放在了信仰上，一有时间就往教会跑。白天出门就算只有5分钟，我也想把车停在教会门口看看圣经，要是时间多一点，我就干脆上楼找传道人聊天。前不久我和传道人聊起来，他还开玩笑说当时太烦我了，因为每次去都要拉他探讨信仰问题，占用他很多时间。我觉得自己那时候活得特别精彩。回到教会半年，我就和一位姐妹结婚了。婚后 为了心中对音乐敬拜、对宣教的意向，我们一起辗转北京、大连，做了许多尝试，也遭遇了许多问题。但每当我缺乏，神总是供应我。现在的工作也是神奇妙带领，我主要为人制作音乐小样，业内口碑还不错，这也是除了教会之外另一处为主做见证的好地方。合作的客户想要进一步认识我的时候，也就有机会认识到改变我生命的主耶稣。
那么多年努力奔跑，心中的终点在哪里却不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依靠，却发现什么都抓不牢，得到的越多越缺少快乐，填不满的欲望好像深渊在咆哮，我们会转吧，回应耶稣的呼召，在王的座前求告，神愿意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离罪吧，呼求圣灵的光照，奥秘中有丰盛荣耀，活出主的荣耀，属天的荣耀。
倩倩，90后女孩，业余从事词曲创作。高考那年我生了一场病，也不是特别严重，但需要住院。因为从小自己生活平顺，住院算是我第一次经历比较严重的事情。当时病友基本上都是老年人，只有我一个小年轻的。每天输完液我就到处逛，经常趴在栏杆上观察进出医院的人，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检查单或者药物，通常都是一脸愁容。和我一个病房的奶奶自己拎着一个包来住院，当她办好手续一躺在病床上，医生就用上了各种仪器，不再允许她下床走动，因为她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。她有好几个孩子，却没有一个人来照顾她。那段时间我第一次体会到生命的难处，看到生命的脆弱，第一次思考人为什么活着。生病之后有很多负面情绪和对身体的担忧，总觉得活着没有意义，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信仰，于是自己就去学校图书馆翻了许多宗教类的书籍，对比之后我决定选择基督教。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，我也不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要做什么。当我做了这个决定后不久，和我在同一所大学的高中同学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信了基督教，每周还参加学校团契的聚会。记得我第一次去团契的情形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去做什么，但在敬拜的时候，我站在一群不认识的人中间，竟然忍不住掉下眼泪。那些从没听过的赞美诗，陌生的旋律和歌词，让我莫名的沉浸其中，得到释放。后来虽然稳定参加团契，但对福音却依旧模糊，好像只是因为喜欢团契的氛围，喜欢大家在一起而已。毕业之后开始工作，离开团契也就彻底和教会断了联系。 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，忙着和朋友吃饭逛街，忙着谈恋爱。一直到2012年底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，自己有很多纠结、痛苦和迷茫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了我是一个基督徒呀，我得去聚会，就自己又找到了教会。这次去教会让我明白了真正的福音是什么，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心理寄托，而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信仰。我才意识到耶稣为我舍命的真正含义。我渐渐在教会扎根，也慢慢开始参与服事。2015年的夏天，我想在敬拜赞美上更多被神使用。兴冲冲的以为自己可以为神做些什么的时候，生活却出了问题。工作中的各种不顺，婚恋上的纠结，身体的状况，感觉全都乱套了。连自己最在意的教会也让我产生很多不满，每天都在想我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呀。那段时间流了人生中最多的眼泪，有大半年的时间每晚都是哭着祷告很久。过年时我没敢回家，因为当时情绪非常糟糕，我害怕回家后再听到父母催婚的话，我会受不了的。结果没想到大年初二我自己在北京检查出身体有问题，需要做手术。本来父母就不放心我自己在北京过年，为了不让他们担心，我每天正常和他们视频聊天，挂掉电话就开始哭。那个时候甚至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。度过漫长黑夜，看过黎明破晓，握着遗憾和委屈，转身遇见了你。遇见这首歌就是在那时候写的。其实从环境中我看不到神的半点安慰，甚至还不断有更糟糕的状况出现。在一个安静的夜晚，当我拿起吉他随手弹起来，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就自然又奇妙地流淌出来。那时候我说不出一句感恩的话，甚至大部分时间都在埋怨神，满脑子无数个为什么，可写下的竟然是度过黑暗之后有神的安慰，这些我在当时根本还没有体会到的歌词。当然了，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体会到了。可能从小性格比较消极吧，一遇到什么事情我就会先设想最坏的结局。我每次生的病都是那种不算很严重但复发率很高的类型，这就导致了身体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开始担心。我一直觉得我越害怕什么，神就一定要在这个点上熬炼我。我完全没办法把这些事情交给神，也不信任他，我不相信他是爱我的。感恩的是，每当我回头看，总会发现是神陪我一路走过来的。那些痛苦抱怨的日子神都在，我深深看到唯有神的保守，我现在才能站立在这儿。这些经历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把对人的依靠放到神身上。以前的我一遇到事情就特别依赖牧师、属灵长辈的意见，但凡身边有点什么人能被我抓住，我就不想要神了，好像寻求人的回应更快更有安全感。但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我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下决心要与主建立更亲密更直接的关系。不管做什么，先提醒自己别怕做错，先要来寻求神的心意。许多时候自己的纠结，渴望人的帮助，迟迟迈不开脚步，无非是害怕自己受伤，害怕担责任。从神里面得着的真信心和真平安，帮助我清楚天父周全的护理。神要我们完全放手， 单单仰望他，即便走错路了也不怕，因为有他给你引路，有他担待你。旷野无边无际，却明白他在身旁，越过漫长黑夜，终点也是他自己。
度过漫长黑夜，看过黎明破晓，我这一憾和委屈，转身遇见了你。孤岛长出森林，月光照向永恒，你用拥抱的温度让落寞开出了花朵。遇见了你，在无数清晨和夜晚寂寞等候，我看不清旷野无边无际，却明白你在身旁。遇见了你，我所有疑惑和眼泪找到出口，荒漠旅途越过漫长黑夜，终点是你的安慰。遇见了你，转身遇见了你。孤岛长出森林，月光照向永恒，你用拥抱的温度让落寞开出了花朵。遇见了你，在无数清晨和夜晚寂寞等候，我看不清旷野无边无际，却明白你在身旁。遇见了你，我所有疑惑和眼泪找到出口，荒漠旅途越过漫长黑夜，终点是你的安慰。遇见了你，遇见了你，在无数清晨和夜晚寂寞等候，我看不清旷野无边无际，却明白你在身旁。遇见了你，我所有疑惑和眼泪找到出口，荒漠旅途越过漫长黑夜，终点是你的安慰。遇见了你，
孙弟兄，传道人，词曲作者。2017年冬的一天，我在长途旅行的路上，凌晨时同行的弟兄姊妹都睡着了，大巴里很安静，就我一人醒着，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悦。想到有一天我们都要放下世上的一切， 回天上的家，我就不由自主哼唱起来，旋律很欢快，不是我自己以前听过的。十几个小时的路程，我就用手机把曲子录下来，填上词，回家这首诗歌就这么写出来了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写歌，后来找了教会的弟兄编曲，他把我当时的心境表达得恰到好处。
十字架，回家，走完天路逐渐难。回家，世界不是我的家。回家，天上才是我的家。
我是个传道人。创作歌词的时候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想把圣经当中的核心教导用明确要义用好的旋律给唱出来。比如归入基督讲的是洗礼，纪念耶稣写的是圣餐礼，属天的国度是关于教会的教导。神借着教会这个新群体来呼召跨种族跨地域的子民。
都虚假，回家，住在蓝泥腰边下，回家，财宝在那金子弄，回家，街角朋友在添加，世界在。
2000年，我26岁，身边有个朋友是博学且虔诚的基督徒，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学习圣经。信主后，我根本没有想过做传道人，只是单纯的想把好消息告诉别人。我一信主就去德国留学了，信主前不太愿意跟陌生人说话，但信主之后就学会了开口跟身边的同学传福音。但一年后，我的签证出了问题，不得不回国。回来之后，委身在教会里成长，后来蒙召奉献。我对青年人很有负担，我自己也是从年轻走过来的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现在许多教会的文化，直白说有点自嗨，无论是讲台信息，还是敬拜赞美，都有一种关起门来自己享受的感觉， 内部人士满足就好，对于非信徒缺乏怜悯，内心有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，不愿意走进深处去了解他们，也不愿意为他们的好处去下功夫。保罗说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其实不容易做到，需要谦卑虚己，需要忍耐和爱心。怎么向年轻人传福音？刚走进教会的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诗歌，平日诗歌的功能主要是信徒敬拜使用，但我们团队希望能用诗歌传福音，希望能创作出一批适合向年轻人传福音时唱的歌。比如我们教会定期开布道会，有一两周每晚都安排一到两小时的分享，从创造论讲到悔改，我很希望有合适的诗歌配合这些信息。问灵魂这首诗歌我们创作了 MV， 是教会弟兄姊妹第一次尝试自己拍摄，里面有一段口白是我说的，他们说我的声音比较粗犷，这个内容非常适合我们的布道会现场。我受邀去参加海外基督徒的交流时就播放了这首诗歌，与会的弟兄姊妹都很惊讶，原来中国年轻的基督徒能做出这样的音乐啊。唤醒敬拜团欢迎全国各地有相同意向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服侍。唤醒的名字出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，就像天使唤醒沉睡的先知一样，这个世界的灵魂都在沉睡，需要我们站起来用神的话去唤醒他们。
曾经在那黑暗中徘徊过，是你从那小城中鼓励我，曾经在那无助中叹息过，是你从那跌宕中扶持我，曾经在那软弱中哭泣过，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，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，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，唤醒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失落，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，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，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，唤醒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失落，你的呼唤，你的
唤醒这回头浪子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自忘。你的荣光，你的圣光，点燃灯台久久闪烁，为你而活。唤醒，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失落。你的呼唤，你的荣耀，步步归向世人宝座。闪烁。